这是思考的声音，这是翻资料的声音，这是发现事情的声音。人权搜查课，让你听见人权的声音。
欢迎来到人权搜查课，我是搜查员静，我要成为海贼王。哇，相信是很多人的童年哦。不过呢，航海的现实生活真的有这么热血吗？2022年呢10月24号东港有一艘渔船正式起航。渔船的起航哦，听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吧，但这艘渔船呢到底哪里特别呢？它是台湾第一艘符合国际 ILO C188 人权公约的渔船，船叫做舰员名88号。大家应该跟我一样有一点难想象哦，船上的生活到底跟我们一般陆地的生活到底差在哪里呢？现行的渔业或者是船员的就业现况又是怎么样，让我们需要透过建立一个符合人权公约的渔船来保障我们渔工的权利呢？今天我们邀请到舰富造船厂的第三代哦，同时也是打造出台湾第一艘人权公约渔船舰员名88号的船主曾义婷，义婷来到录音间跟我们聊聊，欢迎义婷。
谢谢，谢谢主持人。
其实在讨论这个渔船符不符合人权之前哦，想要先请义婷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说渔船到底有哪些构造啊。
其实渔船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捕鱼还有存放这些我们的渔获，所以在一艘渔船来讲，底层基本上就都是我们的渔舱，然后后面会有我们的引擎室还有油舱，接下来中层基本上也都是保存渔获的一些渔舱，接下来上层就是我们的甲板，也就是我们船员生活的地方、船长生活的地方，以及一些我们日常生活用品还有日常粮食的一些储存的空间，然后还有一些厨房，然后厕所，基本上就是像是一间小房子这样子，然后大家就是生活全部的所需都放在这艘船里面。
你知道我对于渔船或者是船啊有这样子的概念，生活的那种空间概念，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我打游戏的时候就会发现哦，我们在那个船的那个地图里面跑来跑去，才对于船会有概念哦。那其实我很好奇是说渔船的架构它对于渔工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嘞？
对，因为一艘船就类似他们的家，所以对于船这个设计，如果你把更多的空间拿来存放其他东西，就等于会压缩到这些我们船长啊还有渔工上面的一些生活空间。
那船长室特别大吗？
船长室因为他还有蛮多仪器的还有很多对一些比较高科技的仪器，然后这些仪器都比较怕热，所以船长室的后面会有个空间是专门存放这些仪器，然后他对他冷气就随时开着，所以看起来会比较舒服。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平常在讲的话就是渔工很辛苦嘛，那他们平常的生活到底又是怎么样子的辛苦勒？
对，其实我们很多渔工都不是在海边长大的，
嗯，
所以首先你出海晕船这个东西是一个必须要克服的。
那真的晕船怎么办？
吐到最后就不会想吐了。
原来是这样。
所以这是比较辛苦的，像我自己也是会晕船的，
嗯，
所以到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你就不会晕了，
嗯，
对。
那他们的生活状况呢？比如说我们会觉得说出海捕鱼一定有一些诸多的不便嘛，那些不便到底有哪些嘞？
对，没错，就是一开始我们出海，我们到我们的渔场可能都需要开至少需要开十几天甚至一两个月。
我刚才想说十几个小时好像也还好，就是十几天。
对，十几天是最基本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就是一直的在适应我们这个海上的生活。
嗯，
对于我们在捕捞作业期的时候，因为渔获我们没办法预期，有时候可能渔获一次上来会比较多，所以对于他们的工作时间我们是比较难去控制的。
嗯，
其实现在世界上的科技对于这些网络通讯还在发展期，所以有些船上已经可以用到一些比较高科技的，但有些船上确实可能经费的问题，我们没有用到最高科技的这些网络设备，就变成他们对于路上的亲人啊朋友那个通讯的时候会比较不方便啊，可能要对可能作业几个月进港的时候，那时候网络才会真的好啊。平常在海上的话，一些比较紧急的时候只可以用一些网络
卫星电话，
卫星电话，
对，
卫星电话去通讯。
哇，所以其实真的蛮寂寞的，就变成说，其实在渔船上面工作的这些人同样也是你的家人，可是家人同时又是同事的时候，哦，有时候你知道大家同事相处都不容易了，对不对？
没错。
好了，所以其实就变成说，我们不管是渔获的保存空间可能会压迫到我们自己的生活空间之外，其实生活也是不容易啦。其实这些生活有时候已经和我们的这些金色文公约里面所保障到的基本人权有一点相互的抵触了。像是有时候我们还会面临到一些比如说歧视嘛、不平等啊、缺乏有保障的休息和休闲的条件，甚至有一些啦，相信不是常态啦，也会遇到说没有公平或者是良好的工作条件其实都是哦。那我们为了改善渔工的就业环境，国际劳工组织就有提出 ILO C188， 这个中文翻译呢叫做关于渔业部门工作的公约，简称叫做渔业工作公约，就是为了要确保呢我们的船员在妥适的环境下面工作。这公约其实就有点像是说我们船员的权利宪章一样。那它规范什么呢？主要就是针对渔工的聘雇跟待遇有制定出一个最低的保障的标准哦。那2022年5月20日，我们的行政院呢也核定了一个渔业与人权行动计划，还有呢其他精进船员权益的措施哦，比如说薪水从450美元提高到550美元，渔船作业只要10个月就必须要回到我们的港口来休息哦。还有呢像是船上设施啊、岸上设施这三个方面来着手，同时呢也将完备法制，提升监管量能，强化仲介的管理哦，全面来保障我们渔工的基本人权。那其实照理来说啦，我们就是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工时很长又很辛苦，可是呢我其实很困惑耶，因为我又听到说渔工好像他们的待遇不见得非常好，可是又听到有一些航海人员的起薪又可以到年薪百万啊之类的，那就很好奇说这个差异到底是在哪边呢？
对，其实航海人员如果我们是正科科班出身的，其实月薪10万以上是不正常的。所以我们现在也都是很积极的，我们培训我们的员工，他们从渔工开始升到干部，干部之后再升可能轮机长甚至升船长，这些薪水就是不是只是 percent 的不一样，是一直往上加成的。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在职场工作其实都会有一个心理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不想要永远当基层的嘛，对不对？希望工作的越久之后薪水可以有一点点的跳跃。那可是我们有时候在新闻当中啊看到有一些渔工啊然后遇到不好的雇主的待遇，那你自己在身边或者是观察到有吗？有这样子的情况吗？
其实像他们这种待遇通常都是比较很传统的一些小船在做这种经营，像我们想要做一些组织化一些公司化，通常我们不可能把就是渔工是我们最重要的伙伴嘛，没有他们我们整艘船都停了，我们整艘船花了多钱整个停在那边，确实对我们想要长远经营的公司是不会以这个方面去做进行。所以当然我们有些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觉得有点难以置信啊。对啊，所以我们周围如果正常经营的是比较少这类型的问题发生。
那其实我们在就是私下聊的时候其实有讲到就是家里的长辈其实看到说新闻在报道这些恶劣渔船哦，让民众好像觉得说好像这个产业就是这么黑暗一样，好像是觉得有点难过的，对不对？
对，真的，这小小的可能一个人就是我们一锅粥里面的老鼠屎，对啊，他这个影响可能影响我们整个渔业界，整个洋渔业，所以对于一些欧美国家对我们发出的一些警告啊，或者甚至是惩罚，都是对我们影响非常的巨大的。
所以我们刚刚就有讲到，就是说渔业的时期啊，其实出海捕鱼，没有人可以确定鱼什么时候来嘛。我岔题想要问一下，我们可以用一些船上的科技的设施知道鱼来了吗？
我们可以用船上的设施去确定下面有鱼
，
但是如果你要预判的话是比较困难。当然我们会有一些浮游生物的比例，因为鱼是吃小鱼，然后小鱼吃浮游生物，所以如果浮游生物你看它的比例越来越高的话，你就可以自己预判可能未来我们再往下开的话会有 会有鱼群
哦，所以其实还是有办法慢慢的预测啦，只是现阶段就是我们没办法预测它什么时候来，可是我可以知道它在这里这样。而且其实像我们刚刚讲到，就是鱼捞的这整个作业到底有哪些流程啊？就是遇到鱼然后捞起来然后呢
其实我们主要经营像建元敏西幺八八这一艘船，我们是经营延伸钓，所以延伸钓就是放钩子下去的，我们会有一串钩子，有一条主绳，然后下面 有分线，然后每个分线下面会有个钩子，所以通常我们一条主绳下去可能会有3000钩，
哇，
对，3000到5000钩，从我们预判这里可能会有鱼，然后我们就开始下钩，然后放完一圈，等待固定的时间，每个船长等待的时间都不一定，之后再把这个钩子捞起来，然后就会看到如果有鱼的话我们就会抓起来
不是放下去就会有鱼啊
对，没有，而且这个风险很大，就是因为我们放在那边，然后有时候中鱼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像类似海豚会来、哦、会来，对，会来
偷吃，
对，抢我们的鱼货啊，有时候海豚是一大群的，所以我们即使中鱼有鱼了，然后到最后 一整排的这些鱼货全部会被海豚吃完对、
欸，所以像是在影片里面会有一些海豹啊，吃鱼吃到不想走也是真的哦。
对，就是海豚都很肥，但是我们都会保护海豚，所以
就给你吃吧。
对，给你吃，没错。
好，所以其实可以听得出来，这鱼捞工作好像一开始就是一个只要一开始进行之后，就会是一个很密集而且连续的工作、哦。那刚刚你也提到，就是鱼来嘛，有时候我们没办法法定时间12个小时内的工时可以做完了，所以其实考量这样子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2019年5月，劳动部呢正式将渔业纳进了这个劳基法84之1条哦，让渔船的船员正式呢成为责任制的工时。不过呢，责任制不是工时吃到饱无上限啦，还是必须要经过这个劳资双方的约定，并且呢送地方政府来核备哦。若是超过了大家两边呢约定的这个工作时数，还是要给加班费的哦。那我很好奇，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说，虽然是一锅老不是一锅老鼠，一锅粥，但是总是会有老鼠屎嘛，对不对？那这个渔业的产业啊，它面临的哪些挑战，让有一些雇主才想要说，哎，我想要走一些比较危险啊、擦边球啊的这种方式来经营呢？
对，其实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渔业资源在早期的时候没有限制，所以我们沿海的这些鱼群就逐渐减少，对，不只是沿海，甚至我们到一些太平洋啊、一些印度洋、大西洋的真的洋区里面，其实鱼都是有在减少的。
所以这个减少是让你也觉得很有感的吗？
对，就是会抓空的几率比较高、
oh.
对，所以这个问题对我们成本来说就是非常的高，因为我们其实现在油价也不低、也一直最近也一直都在涨，然后鱼饵的成本也在涨、
哦、
所以等于我们整体的成本一直在增加，变成是有些我们所谓的不孝船东啊，他就会做一些这种类似铤而走险啊，都是有规定的一些渔获的处理方式，所以有些人没有按照合法的处理方式下去做进行，他们也是可以这样子从中牟利啊。
嗯，
类似有听过我们的洗鱼啊，或者是
洗鱼是一种鱼就对了
哦，不是洗鱼是因为我们每艘船有固定自己的那个扣打，
嗯，
所以这个扣打如果他抓满了之后，他把这些扣多余的渔获放到其他船上，
哦，
这就是变成有点像。
有点像洗钱的感觉，就是洗鱼。
对，
我刚刚其实一直听到那个鱼饵也有成本，然后我的心中就一直想说，哈，那海豚吃掉的真的很贵耶。我们其实在这次的访问里面，其实也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说我们这个渔船的这个渔业，他们的生活啊、过程或者是产业的一些面临的问题有哪些哦。2022年5月13号呢，法务部办理的这个两公约第三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当中啊，国际人权专家呢也有在这个结论性意见与建议里面的第45条、第46条哦，就提醒台湾政府应该要紧急采取对渔工人权 保障的有效的措施。其实现在台湾各行各业都缺工啊，除了本国的渔工之外呢，也有不少是透过境外聘雇制度来台的这些外籍的移工朋友哦。目前为止呢，其实我们的劳基法啦尚未适用到所有的外籍的渔工，让这些离乡背景来台打拼的这些朋友们的权益呢没办法受到完整的保障哦。所以我们的产官学也积极在讨论，希望透过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内法化来补足这些保障。那我们刚刚其实就一直提到有一艘舰员名88号，它是一艘符合国际 ILO C188 的这个人权公约的渔船哦。那你认为说这个公约的存在真的有实质的帮助吗？
对，这公约存在是一定有帮助的。其实在台湾公布一定要符合这个人权公约的这个法规之前，其实我们都一直有在往这个方面前进。
嗯，
不只是这几年，其实人权这个东西在全世界已经蛮久的一段时间了。
哦，
所以对于我们想要永续经营的业者，其实我们早就已经在往这方面做，所以不只是船员的空间啊，甚至冷气，其实冷气这种东西我们早就已经在做了。
Oh.
对，然后这个规定下来之后，其实是比较规范一些我们其他比较想省成本的一些小船东。
嗯，
对，所以在这个国际组织公布出来的话，我们就有一个方向可以前进。
嗯，
对，然后直到台湾政府也强烈规定说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公约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全面性的算是提升我们这个渔工的环境以及待遇。哦，对，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像这样子渔工的环境，很多其实我们台湾的一些不管在各行各业的职业里面也其实都是这样。那我们的国际公约哦，说这国际公约当然就是要有多国嘛，有共识要一起达成这个目标，其实才会有影响力哦。 ILO C188 渔业工作公约呢就承袭了1976年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商船公约的这个港口国管制机制哦，不论这个船航行到哪边，国籍是哪一国的，只要靠港呢，就会受到港口国一定的程度的监督，这样才有办法让我们这些远洋渔业的海上渔工的工作条件受到保障哦。回过头来，我觉得要面对比较现实的问题哦，通常那个造船厂啊，应该就是想说，欸，我们船造得好，卖得掉，应该就是可能船厂最重视的一个议题了。那为什么会想要做一艘符合人权公约的这个船呢？
其实最主要是我们台湾渔业一直以来都有受到一些国际组织的一些限制
哦，
因为我们可能一开始真的像那些老鼠屎没做好所以我们对欧盟啊美国都对我们采取一些限制，但是我们真的是想要做长期经营这个永续发展我们的远洋渔业，
嗯，
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个人权的议题我们把它做出来，让全世界都看到其实台湾大部分的船东都是有在努力，希望可以把我们这些污名啊或者一些对我们的限制可以拿掉。
嗯，
对。
那你因为你是第三代嘛，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家里的应该是爸爸辈或是爷爷辈没有觉得说哎，你做这干嘛吗？
对，就是其实你简单算一下，其实这个成本是会比原本一般的渔船成本多蛮多的。
大概有几倍算得出来吗？
其实要分两个部分，就是原本造船的成本大概是至少 30% 以上啊。
嗯，
对，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营运成本。其实我们本来很多成本是，我们把很多空间是拿来放渔货，然后放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的。
嗯，
然后现在我们把这些空间转换给我们的渔工做使用，变成我们的储存空间就是减少很多，所以可能我们的海上补给的次数要增加，或者是我们进港的次数要增加。而，我们进港可能近的可能开两三天，远的可能要开一两个礼拜，而这些油钱都是成本，然后我们也没有在作业，所以我觉得后续的这个成本才是比我们一开始的固定成本还更可怕。所以长辈对于这方面来讲，他们是提出很大的质疑，就是现在的渔获管制也越来越严格，一些规定管制都很严格，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花更高的成本去经营这个事业，变成对他们来讲是有一定的风险。
嗯，那他们有很强烈的阻止你吗？
有比较激烈的讨论，但是因为这个势在必行，而且我们年轻人就希望我们可以改善我们这个比较传统的观念，因为这个做下去其实是会影响到整个远洋渔业啊、嗯、因为如果这做下去可行的话，变成是大家全面性的推动，他们一开始都是在反弹啊，对，
心中还是会有小反弹啊，因为不变好像还可以继续嘛，
对，
但是变了好像现阶段看见的利润其实是会立即性的就是看到就是比较少的。那我其实会很好奇是说你自己对于人权的感受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
因为我们从小被独自送出国外生活，以前都住在寄宿家庭、嗯、然后我们就读当地的公立学校，就是周围的华人会比较少，
嗯，
之前在澳洲的时候，所以我们当然会受到一些，因为比较早期的澳洲还是有一些种族歧视的问题，所以我们从小就真的亲身经历体验被人家可能被欺负啊，被歧视。小时候体验过的时候，然后长大回来自己经营事业，我们就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个人权好好的做起来，不要再让任何人有受到这种歧视或欺负的这个经验。
嗯，就其实是因为自己也遭受过啦，就觉得说看见了就不要再让它又出现了这样子。
对，
那其实在2022年9月哦，美国劳动部二度将台湾的远洋渔船所捕捞的渔获列入到这个童工及强迫劳动制品的清单哦。被列入的原因呢是说我们少数的台湾远洋渔船上面的外籍船员受到劳力剥削，或者是呢暴力的事件，或者是他们在签契约的时候受骗哦。你自己听到这样子的这种，好像感觉恶名传千里，有什么样子的那种心情啊？
对啊，其实我们所谓一些外籍船员，其实他们确实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属于比较弱势的。
嗯，
然后其实很多原因我这边听到的是，他们当地人就跟他们签了一些不平等的条约，然后有帮他们做一些可能会比较扣钱啊，或者是一些合约的限制，
然后会觉得说其实同样发生这样子的事情，自己看在眼里也是蛮伤心的。
是啊，所以我们就是尽力想把这个就符合这个人权公约，然后让全部船上的员工啊都是可以比较快乐的在船上这个家上面生活，
真的，对，
不要再听到有这些剥削啊或者暴力事件，因为我们、嗯、对，我们就真的希望可以大家一起前进，大家一起赚钱、嗯、对吧、啊、如果我们剥削他们罢工，他们不开心，他们想下船，其实对我们没有办法去计算这些成本啊、嗯、
对对 对，所以其实他们罢工好像对我们来说损失更大哦。
对，没错，我们光是把可能我们在作业到一半，然后我们不作业了，然后开回去港口把他送回去，开回去港口的这段油钱，然后还有他的机票钱或者是一些签证费用，这些都是我们要处理的，所以我们身为一个想长期经营的这个公司，我们不希望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就是最大程度的去满足这些船上我们的这些伙伴，不管是船长或者是船员。
其实我觉得将心比心啦，当你觉得他们是你的伙伴的时候，你就会用伙伴的方式来对待。其实大家应该很好奇哦，就说我们被列入到这个清单，那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限制吗？其实即便我们被列入这个清单，没有导致立即或者是实质上的这个贸易的障碍，但还是坏名传千里嘛。那所以呢，为了具体落实无分国籍的人权保障，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编号第10跟第11号的行动呢，就将推动国际劳工组织第188号公约国内法化列入这个目标哦。由劳动部跟农委会共同的努力提出了相关的草案，而且呢办理推广的讲座。法务部呢也依据两公约第3次国家报告的结论性意见，督促呢国内相关的业务机关对于远洋渔船执行联合的稽查。那每年 年呢也以移工的母语在社群平台，譬如说像是 Line at 移点通，移是移民的移哦，及时的去推播宣导事项等等的一些管理的措施，就是希望这些实际的作为可以让我们这些从事渔业工作的朋友呢都可以处在一个良好安全有尊严的工作环境。此外呢，我们去保障外籍移工的权益哦，其实也是有助于我们让我们的渔业永续的经营哦。那国际间对于船员驻舱的这些设施跟设备，我们刚前面其实有讲，我们有定下了一个最低的标准嘛，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标准大约有哪些，然后像是人权渔船我们到底改善了哪些个的构造吗？
现在的人权渔船其实规范都非常的明确，我们只需要一列一列的按照对符合它我们就可以符合这个人权船。所以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的起居室，其实我们最早期都是大通铺，可能十几二十个人住在一起，到现在我们改成有冷气空调的二到四个人一间房间，然后我们的船甚至我们的船都有规定它至少要190公分长，然后宽80公分。
有规定到就是一个190公分长，然后80公分宽，就是比较符合一般人可以睡觉的这个长度了齁。
没错，但是其实这个对于睡在这个床上面的渔工，有时候对他们也不一定会比较那个舒适，因为其实船一直在晃，如果你坐的比原本，因为我们原本可能60公分它刚好人可以卡住，然后你坐到80公分的时候
就滚来滚去
所以他们都要塞很多垫子，甚至有些人他们希望我们可以再多对帮他们做一些固定式的东西。
也是耶，因为那个海浪怎么还波浪的时候我们也不太确定。
对，
那像是热水
在这几年来都会装这个热水器，因为有些船只下比较高纬度，它其实它天气是比较寒冷的，你如果真的都让他们洗冷水，其实他们应该也是受不了，因为很多渔工其实也是从热带国家来的，对，然后
不用说他们受不了我也受不了一天到晚洗冷水澡好冷哦。
没错，
那在用餐上面，
对，我们之前其实他们都坐在一些后甲板啊，一些外面通风的地区，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有为他们设立一些用餐专用的餐厅，里面都会有饮水机、冰箱、冰库这些东西，让他们的用餐环境更为舒适。
那有没有一些娱乐的设施啊？比如说打打桌球。
这个可能要比较大型的船只啊。那娱乐设施就变成是我们现在有规范，他们有自己的娱乐时间嘛，就是他们的休息时间，不是像过去可能一直都在工作，他们也没有自己休息时间，所以有自己休息时间他们就可以做一些他们自己的事。然后现在其实3C手机很方便，然后你可以自己看看戏啊，你提早储存下来，用 USB 或者是存在手机里面，就有自己的娱乐时间的时候，他们要做自己的娱乐休闲活动，其实他们都可以自己去安排。对，
其实这就回过头来，就是刚刚你讲到，就是说 WiFi 其实很重要。
对，
因为我们靠近港口开始有一点点通讯的一些讯号的时候，其实有 WiFi 就可以开始先准备好。
没错，对。
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实际的问题哦，就是海水很多嘛，周边都是水，但是能用的水到底够不够呢？
最基本我们每次补给都会补给很多的瓶装矿泉水，然后我们船上当然也都有做那个淡水机，就是海水淡化器啦，所以对于普通的假如说洗澡我们就不会用到纯淡水，然后冲厕所我们也不会用到纯淡水，
对，
像是我们现在作业的区域离港口比较近，所以我们会蛮常进去补充，可能两三个月就进去补给一次，所以基本上我们大半的时间我们都还是有纯淡水这种矿泉水可以饮用，对，然后海水淡化机我们每艘船至少都是两台以上，所以对于海水淡化其实这些都可以足够他们的生活所需，
这基本的使用其实是无余的啦，
对，
但还是很珍贵就对了。
没错，
那是我们刚刚讲到就是理想很伟大嘛，但是现实还是会有，比如说我们做了一艘人权渔船，后续不管是经营或是造价成本其实都有比较提升嘛，那投入之后啊，就是你做了第一艘之后，我们是造船厂需要卖船嘛，那可是台湾到底能有多少渔船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受到管制的，那投入之后真的有其他的船主跟进然后一起来做这件事吗？
有的，其实我们台湾造船就是要我们所谓的太旧换新，
对，
有些船已经很旧了，他们需要更新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资格来做这个新船。所以其实我们台湾蛮多船都已经是以前日治时期制造的，或者是我们跟日本买的，都已经三四十年了，是需要更新的。然后我们可以借由政府帮助我们这个 C188 的一个法规设立，然后我们大家就符合这个规定来做新建。所以我们在建元闽我们完工的时候，其实已经有14艘的核准，然后再到今年，其实我们工厂也完工了好几艘这个符合 C188 人权的渔船。
哦，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船东愿意陆续去投入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应该也是不只是造船厂或者是船东都有看到一些国际的趋势，所以才想投入的嘛。
对，没错，就像我说，我们想要长期经营我们的远洋渔业，一定要让世界看到我们船东的决心。
哦，真的，
对，
哇，我的那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好，其实我们在这个提升人权关注的这条路上面哦，会发现呢，有一些族群或者是议题啊，我们在保障上面已经陆陆续续的完备了。那当然也有一些还需要努力跟上国际趋势啊，或者是受到批评指教的地方哦。族群迁移、科技发展、人权的议题呢，也会随之不断的更新。但我相信啦，这都是驱动我们社会前进的这个动力哦。所以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哦，就是有这样议题这样子去投入哦，实际为我们的台湾带来不同的驱动力哦。那也是非常谢谢今天你很深具这个国际观的分享哦。好，那我们的人权搜查课就下次见咯，拜拜。